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总统拜登表示，他支持彻底消灭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但巴勒斯坦需要一个权力机构，以色列占领加沙将是一个错误。拜登在美国 CBS 60分钟节目中被问到是否支持以色列占领加沙时，发表了上述言论。拜登强调，哈马斯的极端分子并不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民，但入去并消灭极端分子是必要的要求。 CNN 报道，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艾尔丹指出，以色列没有兴趣占领加沙或留在加沙，但以色列正是为生存而战。同日，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分子向以色列军事哨所和北部边境村庄发动袭击，以色列就对黎巴嫩进行了打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警告说，这场战争可能升级，这个也是拜登迅速部署航母打击群到东地中海的原因。拜登希望向任何试图利用该局势的国家和组织发出明确的威胁信号。礼拜日，欧洲理事会就中东局势通过了一项声明，确定了欧盟对中东局势的共同立场。声明说，欧盟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哈马斯及其在以色列全境进行的不分青红皂白的野蛮恐怖袭击，并对生命损失深表遗憾。实施恐怖是没有任何借口的，面对这种无差别的暴力袭击，以色列有权根据人道主义法和国际法自卫。我们重申必须确保在任何时候都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保护所有平民。声明中呼吁哈马斯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并表示欧盟将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继续支持加沙最需要帮助的平民，确保这种援助不会被恐怖组织滥用。声明最后指，欧盟仲将致力于中东和平，和巴勒斯坦合法当局以及区域和国际伙伴广泛接触，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今日，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宣布，他将在众议院全院选举时支持乔丹竞选议长，这个对乔丹来说是一个重大进展。罗杰斯上个礼拜五曾经指，乔丹没办法赢得他的选票，他会将票投给被罢免的议长麦卡锡。不过今日他改口了。罗杰斯在社交媒体 X 上说，在过去的两日里面，我和乔丹进行了两次亲切、深思熟虑和富有成效的谈话。我们一致认为国会需要通过一项强有力的国防授权法案，为政府重要职能提供资金的拨款，以及农业法案等其他重要立法。因此，我决定在全院支持乔丹竞选众议院议长。他仲指，团结起来，我们共和党多数派将会更加强大，以对抗拜登为美国制定的不顾后果的议程。目前议长选举的全院投票暂定在礼拜二中午进行。日前有美国官员指，美国将会采取更多措施，防止美国企业绕过政府限制向中国出售半导体产品，以弥补政策漏洞。路透社今日报道，这个是拜登政府即将采取的新措施，目的是弥补去年10月美国对中国晶片和晶片制造设备的围堵规定。新措施预计将在这个礼拜公布。消息人士称，新规则将阻止一些刚好符合当前技术参数的人工智能晶片的出口，同时将要求美国企业报告其他晶片的出口量。去年美国政府限制英伟达向中国客户交付两款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晶片，但英伟达很快就针对中国市场发布了替代版本，旗舰计算晶片 H800 CPU 去掉部分性能，并且绕过了美国的出口管制。美国政府计划在新规中取消对大宽参数的限制，而新增对性能密度参数的限制。据分析，英伟达这次可能会在劫难逃。礼拜一，中国外交部指，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商业航班仍在运行，建议当地中国公民乘搭商业航班回国。此言论引发网络热议， 民众质疑当局点解唔撤侨，专机喺边度？喺中共外交部嘅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近日以巴冲突中嘅中国公民伤亡情况提问，发言人毛宁话。目前已经确认有四名中国公民在冲突中遇难，两人失联，六人受伤。毛宁仲称，当前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商业航班仍在运行，建议当地中国公民乘搭商业航班尽快回国。这番言论引发大陆网民质疑，有网友说买得到票吗？营救都困难了，更何况是自己乘搭商务机。还有网友问，在打仗的乌克兰的撤侨班机都起飞了，我们的战狼号呢？还有网友嘲讽说，建议用护送叙利亚总统访华的专机将同胞接回来。礼拜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指，佛罗里达州组织的首轮包机航班已经从以色列飞抵佛罗里达州，这些班机搭载了约300名滞留在以色列的美国人。礼拜日晚间，再有270人的航班降落在坦帕国际机场，德桑蒂斯和夫人在机场迎接乘客。另一架载有7人的航班降落在奥兰多国际机场。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导致航班取消之后，德桑蒂斯在上个礼拜四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佛罗里达州紧急事务管理局对被困在以色列的美国公民展开救援行动，并运送所需物资，包括药品和衣物等。佛罗里达州当局和非营利组织合作安排了航班，州长办公室指没有向乘客收取航班费用。德桑蒂斯仲指，拜登政府在帮助受困美国人上做得不够，拜登政府早前亦向以色列派出了航班。不过美国国务院是将人们送往欧洲国家而非美国，并要求乘客负担费用。礼拜一，俄罗斯外交部指，俄罗斯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将在这个礼拜三和礼拜四访问北韩。拉夫罗夫礼拜一至礼拜三在中国访问，他结束中国的行程后并进行正式访问。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指，美国认为金正恩正在用军火换取俄罗斯的武器技术。几日前，白宫公开了一组卫星相片，柯比说，根据美国监测到的情报，最近北韩向俄罗斯提供了1000几个集装箱的军事装备和弹药，用于乌克兰战争。韩国国防部官员证实了美国的这一消息，并表示这1000几个货柜的装载量相当于数十万发炮弹。韩国外交部已经指，北韩和俄罗斯的武器交易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对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南韩政府将持续与美方合作监视它相关的动态，并考虑采用更多应对措施。今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发布了对中国房地产的最新预测报告。报告预计今年中国房地产整体销售额将下跌 10% 至 15%， 明年再下降 5%。 标普称，中国房地产销售将保持低迷，因建筑开工数持续低位、低线城市的库存高企及监管账户的资金监管加强，今年房地产销售额按年跌 10% 至 15%， 跌至115,000亿到120,000亿之间。预计明年销售额将再降 5%， 跌至约110,000亿到115,000亿美元之间。标普指，复苏是逐步出现的，政策制定者首先采取的措施是让一线城市恢复，但低线城市面临供应过剩和信心枯竭的局面，所有开发商都将面对销售放缓，未来两年供应将保持高位，开发商可能会继续打折促销以增加销售额和现金流。报告仲称，国有大型和民营开发商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礼拜一，驻韩美军指， 鉴于北韩的核武器计划威胁，导致半岛紧张局势加剧，一架美国 B-52 战略轰炸机计划在这个礼拜稍后降落在韩国空军基地。这架 B-52 轰炸机可携带核武，曾经多次与韩军在朝鲜半岛上实施联合训练，但在南韩境内空军基地降落尚属首次。驻韩美军在声明中指，在礼拜二开幕的为期六日的首尔国际航空航天与国防展览会期间，这架轰炸机将会抵达，并将在活动期间进行两次试飞。除了参加联合军演之外，美国在半岛部署战略轰炸机的情况极为罕见。驻韩美军表示，一次部署显示美国对美韩同盟的承诺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并以此纪念两国结盟70周年。根据驻韩美军的声明， B-52 的部署和试飞是美方促进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持续承诺的一部分。今日拜登竞选团队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开户。Truth Social 是前总统川普创立的平台，上面有很多川普的粉丝。拜登竞选团队的账号 @BidenHQ 在平台上的第一篇帖入面写住：好了，让我们拭目以待，欢迎换边。该账号之后发布了另一篇帖，其中包括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批评川普在国债问题上的影片片段。拜登竞选团队副经理弗莱厄蒂在社交媒体 X 上谈到他们为什么加入 Truth Social。他指竞选活动的一个特点是，有时你要做些搞笑的事。川普在2021年创立 Truth Social， 并在2022年推出。在此之前，当时的推特和脸书在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后无限期冻结了川普的个人账号。之后川普几乎只是在 Truth Social 上发帖，他在该平台上拥有超过600万粉丝，川普在 X 上拥有约8700万粉丝，拜登的 X 个人账号粉丝是3750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